总之，我们要想办法伪装成事故的样子，否则，如果被认定是他杀的话，毫无疑问，警视厅会马上进行搜查，随之就会正式出警进行调查。那样一来，肯定会被他们找出破绽的。
那些家伙会纠缠不休呢。
难道这不一样吗？
就算是我们弄得很像事故，但是警察经过科学缜密的调查，很快就会识破的。我们就有可能因为这点小伎俩而丢掉性命，所以这种伪装啊，是很危险的。
如果弄成自杀会怎么样？弄成中毒，比如煤气中毒，然后再好好准备一份遗书。
哎，这不行。
为什么？如果是自杀，警察就不会无休止的调查了。
没有动机啊，那人的身体很好，而且不缺钱，看上去也没有特别的烦恼，这种人有什么必要突然自杀呢？而且我们还要先伪造遗书，这根本就没法写呀。如果我们没有委托函，那么单从笔迹上也一下子就会露馅的，而使用打字机就会更加引起怀疑了。
所以不能弄成自杀，我想还是用正当的手段比较好。
那么就弄成事故吧，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像自杀那样还需要理由了。如果我们做的天衣无缝，警察也应该不会过于追究的。
我觉得这很困难。
我们要把它做的天衣无缝，无论如何要让人感觉到这是一桩倒霉的事故。我们要好好的准备一下，然后大家统一口径。
很危险哦，我没什么信心。
你怎么这么说？不是你说那家伙如果活着最倒霉的就是你吗？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横下一条心来做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也才特意过来的。不是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？
但事故的种类很多，准备弄成什么事故呢？交通事故？
哎，交通事故太危险了，认识的人不一定能撞上，再说找谁去开车撞呢？而且肇事车的伪装也很麻烦呀，即使伪装了，让警察一勘察也会穿帮的。
那就弄成煤气中毒或者其他什么中毒吧。
不行吧，过去城市煤气都是一氧化碳，可现在都是天然气，这是不能中毒的。另外还有，首先是如果煤气泄漏，报警器就会发出警笛报警，其他中毒也很困难，因为有谁会把有毒的东西放在身边呢？警察一定会怀疑的。
弄成从上面掉下来什么物体砸死的事故怎么样？哎，比如让一个大吊灯从上面掉下来，那么大的东西砸在头上，这不就一命呜呼了吗？
那呀，确实会一命呜呼，可是怎么才能让他一下子命中呢？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也是不行的。
那照你这么说怎么都不行了呗。那人也不怎么出门，也就不会从哪里摔了下来，当然也就不会被淹死了。
淹死？
不错，溺水的话也不必限于大海或河流，就算是一盆水也是可以淹死的呀。
浴室？弄成在浴室中睡着了，然后溺水身亡怎么样？前几天看新闻就有过这样的报道，只是这种死法有点残忍啊。
还是不行啊，要让那人睡觉就得先服安眠药，那一下子就会被化验出来的，再说就算是睡着了也未必会被淹死呀，还是不作为好。
怎么，这也不行吗？
不，还是死在浴室比较好，浴室是仅限于一个人的地方，所以有些即使是在其他地方不能做的事情，在浴室也是可以做的，比如故意让煤气泄漏，这样就可以只让浴室发生爆炸，那么正在洗澡的人不就完了吗？
哎，这个方法不行，不能用火，会发生意外的。
这只是打个比方，还有其他的办法呢，比如
叔叔是个怎样的人？
这可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。这样说吧，不是个普通人。他主要经营不动产，但同时还在开钱庄放债，所以虽然很有钱，但口碑却并不太好。
好像还是个有点可怕的人哟。
因为是工作的缘故，难免会不同程度的被人讨厌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但是舅舅对我却是非常好的，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供养我，对我的工作也帮了不少忙，让我一直不用担心钱的问题。
山上孝三的家坐落在环境幽静、空气清新的高级住宅区，宽敞的停车场停放着孝三的奔驰，还可以在同时停放三辆车。在樱花凋谢后几周的一天傍晚，孝三家的停车场里停满了车子。冰本利彦和高田百合子是客人中最后到的，二人进入玄关后，孝三和妻子道代以及佣人日之一同出来迎接。
哎呦，你可算来了，大家都正在等着你们呢。正说着，这主角怎么还没来呀？
对不起，不巧正有点急事，我们紧赶慢赶的，希望别太晚。啊，对了，这位是高田百合子小姐。
你好。
哦，是吗？我是利彦的舅舅孝三。啊，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，利彦这家伙没有提出什么格外的要求吧？
老公，你怎么这么说？
啊，快进去吧，快进去吧。
她可真漂亮。
是啊，我们先进去吧。
啊，我们今天的主角终于来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坐在我身边的是利彦的新娘高田百合子小姐，我可是一眼就满意了。我想我可以卸下替代利彦双亲照顾利彦的重担了。在此我祝福他们相亲相爱，健康快乐。大家干杯。
提出举办这个家庭宴会的是孝三，利彦是他姐姐的儿子，姐姐和姐夫都早已病逝，他就代替他们来照顾利彦。接下来大家也都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，今天来的都是山上家直系的亲属，有道代的弟弟青木幸夫和妻子西鸠子，以及他们的一双儿女行雄和哲子，孝三的妹夫中山二郎和妹妹真纪之，还有他们的儿子敦司。
怎么样，最近的经营还好吧？
还行吧。
最近土地价格上升得很厉害呀，建房的人明显少了很多。
确实是这样，我们这些小公司也得相互竞争，都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发展呢。
青木先生经营着一家设计事务所。
哎，制药公司那边情况怎么样？
不好说呀，公司的股票虽然在上升，但是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，经营状况一点儿也不好。
要说效益好的就只有哥哥了，金钱滚滚而来。
嘿呦，别开玩笑了，现在税金提高了，而且最近借出去的钱到期能不能收回来还是一个问题呢。借钱的时候毕恭毕敬，但是到了还钱的时候却变得理直气壮。哎呀，真的是很难办哦。
哎，你们二位是在公司里谈的恋爱吧？
是啊。
这么漂亮的人在遇到利彦之前竟然是一个人，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呢。
你这家伙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他跟你可不一样，上大学时非常努力，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玩呀？
看你说的，现在的大学生也有部分在努力的学习呢。
这还不是应该的，来年你就应该找工作了吧，如果再不认真的话就是毕业了也很麻烦呢。
所以啊，我正准备读研究生。
哦，这可真了不起。
哥哥你怎么了？
心情不好。大学的装腔作势，现在还要继续到什么大学去，简直疯了。
哥哥，
喂，这样说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真是性格怪癖的人。
你说什么？你这混蛋！
喂，干什么呢你们？
住手！ 你们到底是怎么了？
居然为了这么点小事打架。
不上大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现在却这样说，你冷静些。
确实应该让他们冷静冷静了。你们两个去把脸洗一洗，怎么样？雨芝，
在。
麻烦你带他们两个到卫生间，看看有没有谁受伤了，帮忙处置一下。
好的，明白了。
真对不起，这野蛮的家伙。
哪里哪里，敦斯说话的方式也不好。而且这孩子性子急，脾气暴，真让人没办法。
哎呀，李燕可受罪了。
哎呀，上衣都湿透了。
刚才劝架的时候不小心碰翻啤酒了。
快脱下来，让玉芝给你洗一洗。
谢谢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哎，可是怎么办呢？明天我还要见个人，准备穿这件衣服的。
明天早晨能干的。
哎呀，又打起来了。
啊，你说什么？
在卫生间他们又动手了。
哎呀，这两个家伙到底要干嘛呀？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我也不知道，这家伙又找茬，所以就又打了起来。
行熊，怎么都这么无聊的事情，又不是小孩子。
哼，
对不起，现在我就带这个混蛋回家，过两天等他慢慢冷静下来再来向大家道歉。
我自己回去。
等等，行熊，难道你不道一声歉就走吗？
哎呀，行了，他的想法也有对的地方，就让他一个人先回去吧。
这样行吗？不，真的很抱歉。
行修从高中毕业后就到他父亲的公司工作了，所以他可能有些自卑感，可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。
丽妍先生，您的衣服。
哎呀，洗衣服还是让我来吧。
怎么能让客人干活呢？这是给丽妍先生换洗的衣服。
看样子是特意为丽妍君买的。
我以前在这里住过，也许是那时买的吧。
哦，我先去洗澡，你们先在这儿慢慢聊吧。如果饿了就告诉玉芝，让她给你们做点吃的。
看样子你们喝了不少酒呢。
哎，这要在以前呢并不算什么，可现在到底是上了年纪啊。啊，还有白盒子小姐，今天晚上弄得乱七八糟的，哎，真是抱歉呐。改天一定好好的补偿。
没关系。
那么我就先告辞了。
不要紧吧，舅舅，您不是心脏不太好吗？刚喝了酒最好不要马上洗澡，那样很危险的。
没关系，我喝的不多。
校三走了以后，大家便各干各的，或打电话或做其他什么事。聚在招待房间里的夫人们偶尔也会出来拿个什么东西，这样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。
不好了，出事了，先生呢？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我是觉得他洗的时间太长了，于是便在外面问他怎么样了，可是没有应声，而且浴室的门在里面被锁上了。
不会是睡着了吧？
我叫了好几遍了，可就是没有动静。
不好。钥匙呢？
在这儿。
辛苦了，医生。这么晚了，
跟他说过要多加小心的，可是还，哎，请节哀顺便吧。
警察说要进行尸体解剖，您看？
是啊，那就解剖吧。
姐姐，
大家都在吧？我有重要的话要说。我丈夫死了，这是个有很多麻烦的人， 可也是支撑着我们山上家的人，所以我决定要举行一场隆重的追悼会。我想悼念要搞得神圣一点，所以在座的各位当中，如果有人觉得自己不够神圣不能参加的话，现在就请报上名来。
请等等，姐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是宗教的说法，那么对不起了。
当然不是，我只是希望对于山上孝三的死亡觉得心中有愧的人能自报家门。
心中有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姐夫不是自然死亡的吗？谁都不会觉得心中有愧，不是吗？
不，并不是自然死亡。我丈夫是被谋杀的。
不会有这样的事，而且医生不也是说姐夫死于心脏麻痹吗？这难道还不算是自然死亡吗？
难道还会出现有意识的利用心脏麻痹吗？这似乎没有道理。
姐姐究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
因为有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。首先是浴室门上锁的事，我丈夫从来没有在洗澡时锁过门。其次是他的头发居然没湿，这样说是因为以往他进浴缸洗澡前一定会先洗头发，这是他的习惯。
锁门姑且不说，没洗头发是不是因为酒喝得太多的缘故？
不，肯定不是，他是无论如何都会先洗头的，任何时候都是这样。幸福，你的设计事务所现在正陷入困境吧？你曾多次跟我丈夫借钱，却因为没有条件能保证按期偿还，所以被他拒绝了，是吧？连妻子的亲弟弟也不能通融，这就是我家先生的做法。我知道你因此非常恨他。
姐姐，你是在怀疑我吗？怀疑我？你的亲弟弟？
正因为是亲弟弟，所以才最先提出来。
所以如果准备让他心脏病发作的话，你在他洗澡前劝他多喝一些酒也不好说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呢。舅舅的心脏不好，摄入大量的酒精导致心脏衰竭的几率很高，喝普通的酒尚且如此，更不用说是伏特加了。
住口，敦司！同孝三一起喝酒的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呢，还有你爸爸呢。
哦，是吗？
说什么呢？跟我可没什么关系，我可没有像你那样一个劲儿的劝大哥喝酒啊。再说，我也没什么动机啊。
也不能这么绝对。虽然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，但在我丈夫的保险柜里可放着你500万日元的借据呢，并且早已经到期了。
那个呀，那是因为股份的事儿，我必须要借钱，所以就借了一些。
老公，这件事我怎么一点也不……
我是觉得没必要告诉你嘛，而且很快就是要还的。
但是期限……
确实过了期限，但是大哥说了可以再等几天。
他这样说了吗？山上孝三说可以延长几天。
你现在就算这样说，我也不能马上还，因为我也没有办法。
姑父不是说过借钱的时候毕恭毕敬，而到该还钱的时候就变得理直气壮了。
你
请都冷静些，正常的喝一些酒能引起心脏衰竭吗？大概不能这么认为吧。
可也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啊，是吧？那也不是绝对不能引起死亡的吧？有一种方法就是 即使失败了也不会留下什么把柄，但如果死了就可以达到目的了，这叫什么呢？
未必的故意。
是的，未必的故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让心功能不好的人喝很多酒后就洗澡，不就是诱发意外最好的方法吗？而且这样做也可以减少罪恶感。
确实是非常有见地的推理，折子。可仅凭这一点还不够充分。医生说是进了浴室后受到什么刺激，比如说严重的惊吓，或是被凉水激了。
这样说来，给他很强刺激的人就是罪犯喽。
敦司，你在孝三进浴室时到院子里去了，是吧？
是啊，他确实出去了，还是直接到浴室那边去了。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
开什么玩笑，怎么突然又扯到我身上来了？
也许你自己并没有什么理由做这些事情，不过也可能是受谁的指使呢？先让小三喝很多的酒，然后在他洗澡时再给他一些什么强烈的刺激，这岂不是绝妙的配合吗？
喂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都坐下。这样争来争去能解决什么问题？都先坐下，都不要感情用事，即使说给什么刺激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大家都先想想是用什么方法使他受到强烈刺激的呢？找到了方法，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罪犯，或者还有同伙。
好啊，
或许是从窗外朝小三泼冷水。
纱窗确实挡不住水，
这种方法虽然可行，但却比较危险。大家想想，如果不成功会怎样？那样的话，舅舅就会很清楚地说出罪犯，这就好像恶作剧一样。
会不会是从窗户上弄什么可怕的东西吓舅舅呢？比如弄个魔鬼的面具，这样会比较容易装扮，而且也可以打马虎眼。
尽管很特别，但是不行。小三根本就不怕这些东西，而且当时天都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嗯，说的有道理。
今天就这样吧，怎么样？大家都累了，这么耗下去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再说，如果罪犯真的在我们当中的话，不是也跑不了吗？是吧？
是啊，是啊。
今天就到这里吧。
请等一等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可以说吗？
快请说。
我想会不会是电？
电？
会不会是受到了电击，将两根电线连在一起，然后放入浴缸里，这样水中就有了电流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别说是心脏有病的人，就连健康人也受不了，马上会导致心功能衰竭。
这可能性很大，但问题是电线是怎么接的呢？
我想有一根可能是从纱窗穿进来的，而另外一根则用什么隐蔽的方法不让舅舅发现。
那我们快到浴室看看。
倒带快步向浴室走去，众人都跟在后面。到了浴室就能弄清楚电线是如何隐蔽的了，因为在纱窗旁放着浴缸的盖子，所以大家猜想电线应该是从那后面通到浴缸里的。到了浴室，人们发现纱窗的纱网中果然有两个地方用什么东西硬塞在那里。
一点也不错。哎呀，百合子小姐可真立了大功了。
请等一下，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的话，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？
如果要做这样的手脚，一定要在姐夫进浴室之前才能做呀。我们男的都在客厅，你们女的当时在哪儿？
那时我们都在倒带姐姐的房间里呀。
这么说的话，玉芝呢？他人在哪里？
他刚才还在，可是
在他房间里。
倒带推开众人，径直向走廊跑去。当他打开玉芝的房门后，见到的却是掉在房间里的玉芝的尸体。
广播剧《疯狂的电击》，由生生不息配音社荣誉出品。